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1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武汉肺炎疫情构成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武汉肺炎疫情引发各地口罩抢购潮；美国国务院发出最新的旅游警示，告诫美国公民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前往中国旅行；韩国撤离韩国侨民的班机，发现有18名疑似病例，他们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全球性质的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星期四1月30日召开会议后表示，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专家们近乎一致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该委员会曾经表示，现在宣布全球紧急公共卫生威胁还为时过早，但随着中国以外的病例不断增加，以及出现人传人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此举不是不信任中国，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卫生保健系统比较薄弱的国家。他仍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病毒扩散并治疗感染者。在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引发了口罩需求的飙升，商店里口罩销售一空，工厂忙于处理订单。这种致命的病毒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近万人被感染，超过15个国家报告了确诊病例。卫生专家证实，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咳嗽和打喷嚏式的飞沫传播。由于担心被传染，人们纷纷涌向商店，但很多地方口罩已经脱销。随着需求不断扩大，制造商不得不加大生产，一些工厂一天24小时运作。韩国一家口罩制造商的一名员工称，自1月24日以来，该公司收到的订单要求订购数千万个口罩。在中国，许多工厂重新开始营业，从春节假期中召回工人。福建省建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占中国口罩市场的30%的份额。该公司称，每天接到的订单是平时的10倍以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占全球产量的约50%。一位中国官员对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目前仅有40%的工厂恢复生产。美国国务院1月30日发布最新的旅游警告，告诫美国公民说，因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请勿前往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同一天宣布，快速传播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国务院发出了旅游警告说，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所有的美国政府官员推迟非必要的中国旅程。为了控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中国当局已经暂停了武汉周边地区的航空、公路与铁路交通，并限制了全中国各地的旅行及其他活动。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所有非紧急的美国雇员以及家属离开武汉。美国政府向湖北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的能力有限。韩国联合通讯社1月31日报道说， 韩国从武汉撤离侨民的专机上有18名疑似肺炎病例，其中12人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登机前检查时发现的，另外6人则是在抵达首都金浦机场时进一步检出。这18名疑似病例当中，有14人被送往国立中央医疗院，4人送往中央大学医院接受治疗。报道还指出，其余的350人则被送到政府规划的安置场所进行为期2周的一人一室的隔离生活。韩国外交部表示，从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武汉及其附近地区撤离的368名韩国公民31日上午乘首架撤侨包机抵达首尔。此外，韩国目前出现第7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那名患者是28岁的韩国男性，本月23日从武汉经青岛搭飞机抵达仁川机场，随后出现发烧、咳嗽、浓痰等症状而向保健所申报。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武汉当局在今年元旦以传播谣言为理由查处8名揭露疫情人士的做法不断遭到批评和质疑。最新批评罕见的来自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星期二发文称，如果社会公众当时确实听信了这个谣言，采取了措施，对今天更好的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文章还说，各级官员绝不能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考虑问题。最高法院还为武汉八人平反，最高法院这是为武汉八人平反，还是为政府洗地？武汉八人引爆的舆情风波是否让当局很头痛？有消息指出，八人中有医生、专业人士贴文都被打压，群众如何寻求疫情真相？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最高法院网站上的这个文章呢？对这个问题，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说，
最高法的这个文章，这是出来骗人的，欺人骗事。那么他直接的目标或者现在已经产生的作用，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以及为中央政府采取一种金蝉脱壳的方式。按照这篇文章，我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最高法的法官现在是中间的青天大老爷，而下面产生争议的两方，一个是这个武汉的警方，另外一方就是八位被处罚的造谣的人。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完全的上当，因为最高法他绝不是一个局外人，最高法他绝不是站在中间主持公道的这样一个裁判者。我要明确的说，武汉警方所执行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就是对造谣者进行处罚，这是两高出来的文件。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最高法院网站发出的疑似为武汉八人平反的文章呢？对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悉尼科学大学教授冯崇义说，
他是有意图找一个下台阶，但是我完全同意刚才陈建刚律师的那个分析。以他自己到这个时候他还是讲国家立场、党的立场，就党国立场，连人民的立场都不敢拉出来，就是因为你刚才提过披露疫情的是医生和专业人士， 他们是知情的人，因为当时现在的信息披露出来呢，是中央的专家组其实已经到了武汉，他们在内部是已经确诊是一个冠状的病毒，是一个流行病的病毒，而且他们都已经写文章寄到外刊去发表了。与此同时呢，他居然可以不向民众公示这些疫情，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时候现在还想出来洗地找下台阶下，这是罪上加罪。其实
那么中国当局在疫情掩盖不住大爆发之后采取了突然的措施，采取了所谓的中国当局也自己承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措施，这就是将具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封城。那封城之后，宣布之后，立即有传染病专家说，这种封城措施现在是已经是马后炮。武汉当局自己也承认，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城。那么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以及专家关注的是，在封城之后，在城市交通断绝之后，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如何？城市里边的居民就医如何？这几天我们在网站上看到很多的患病的居民到医院去都是只能步行，他们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体力很弱，但是还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医院之后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就只好再走回家，来回的走路。那么在武汉内部的人，他们所观察到的当局在照顾市民生活，特别是提供基本物质基本物资方面有什么样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在武汉的任先生说，
这些东西呢，就说基本上他是这么宣传，但是我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东西他不报的是选择性的报道，他就是说我他需要给他争面子的东西他也报道。然后呢实际上就说今天我就去，就是突然一下我去超市，我以为沃尔玛不会关的，本来是说不会关的，我就去沃尔玛，他就关掉了，然后我旁边的公园也关掉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东西由他来说，知道吗？这不是说你听到的是一部分，但听到都是好的，就他只报好的，他不报任何对他不利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状况，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其实中国都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说是由他来说，知道吗？所以说不是说这些情况，这些所谓的情况有，但是很有限，不是他像他说这样，就是说很多东西呢都是他以他说的，以他说的都是他按照他的想法说，但他不让别人来说。我像我这今天这个肯定是没有人说的，但是。是存在的，是我亲身所经历的。好，
那么关于武汉疫情以及疫情是怎么传播的，在武汉的人是如何了解呢？在武汉的任先生说，
我当时感觉是特别明显，因为当时大家和武汉人，我的办公室几乎所有人大概在几分钟都收到消息了，但是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呢没有任何的专业人士去说这个病毒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的？因为我现在即使在武汉，我收到的这方面的病例也是很少的。就是说，这病毒怎么传，是隐性传播的，是很长的这种情况，我都是通过一些翻墙软件才知道的。所以说，如果当时就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很严重，因为我本身行业是医疗行业，所以我了解这个我就会很敏感。但是呢。然后那一过了几个小时，过一段时间，突然大家专家有什么说的辟谣，把某些人抓了。但是这个事情抓后，大家就会很敏感，就会不敢去说这个事情，就会很那个，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冷却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很致命的一个，因为我当时亲身感受是这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做进一步的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召开了紧急事件专家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召开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宣布，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就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呢已经是扩散到了其他的18个国家，而且在日本、德国、越南和美国都出现了人传人的病例。他说，基于这些理由，决定做出上述那个宣布。那我们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虽然这些数量与中国的相比相对较少，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共同行动，限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绝大多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都有武汉旅行史，或者有与武汉旅行史的某人有过接触。我们不知道这一病毒如果扩散到一个卫生保健系统更薄弱的国家，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各国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爆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那星期四参加世卫组织紧急会议的这个国际专家呢，是几乎一致的做出决定，要做出上述这个全球紧急状态的这个宣布。那谭德赛说，做出这样的宣布不是因为中国做的不够，也不是说对中国没有信心。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eclaration is not
这一宣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情况，而是因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最大的关注是这一病毒有扩散到卫生保健系统较弱而且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的潜在可能性。让我把话说明，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我再重复一遍，让我把话说明，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
那他还说呢，正因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感染病例目前来看还是相对较少的。那么知道一些航空公司呢，现在是已经宣布说在一定时期内要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那么对于各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特雷萨表示说，没有理由采取对国际交通或贸易构成不必要干扰的措施。那他说，世卫组织不建议实际上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或贸易限制等措施。那么世卫组织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定义呢，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可能需要国际协调一致应对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也就是说，构成做这个宣布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事件是严重不同寻常的，有国际传播的风险，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那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呢，自2007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过5次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包括2009年的猪流感，2014年到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还有这个之前的寨卡病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一场建设运动正在武汉兴起，官员们要在几天内建设2座医疗中心。正在这座城市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冲击着这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医院里挤满了病人和疑似患者。2座新建的医院目的在于承担负荷，但是卫生专家说，中国医疗卫生体系面临长期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当局正在24小时不停歇地建造2座新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昨天晚上，工人师傅整个晚上通宵干，另一班工人下午2点开工。
这2座小规模的医院将仅专注于隔离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利用预制组件有助于快速建造，这速度是惊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科学家埃里克托纳感叹说，
我认为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造起任何医院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在2003年非典期间也做了同样的事，在六七天里建成了能够提供1000张床位的医院。看起来他们又再一次做了同样的事。
中国军队帮助建造了在北京郊区的小汤山医院。官方媒体报道，小汤山医院收治了1/7的 SARS 患者，死亡率大大低于其他医疗中心。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小汤山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建造新的隔离治疗中心，这类设施非常急需。哈佛大学的健康政策教授叶志敏说，
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三甲医院、大型医院都非常的拥挤，人满为患，因此在流行病爆发时，我可以想象他们需要更多的床位。
叶志敏说，中国一直注重在城市中心建立大医院，而不是重在防御的社区诊所。
从长远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系统，这将实际预防像此次大规模疫情的再次爆发，并且人们也可以尽早得到诊疗。不过当下，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在中国还相对较为薄弱。
叶志敏说，政府正在努力建立起初级保健，不过那需要时间。与此同时，
中国从军医系统抽调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队到武汉支援，因为可以迅速动员。同时，许多其他省市也同样自发派遣医疗团队援助武汉。
建设工作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武汉的目标是下周启用2个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心。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关闭远东地区边界，防范武汉肺炎传播，同时收紧针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发放。美国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原计划在俄罗斯开店30周年庆祝活动也被取消。由于中国游客的抢购和需求量大增，莫斯科一些药店的口罩已经售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1月30日签署命令，关闭远东地区的边界。新冠命令涉及俄罗斯与中国边界上的16个通关口岸，从31日起将被关闭，包括汽车和火车通关口岸。稍早前，俄罗斯已经关闭了与中国相接壤的3个州的边界通关口岸，禁止车辆和人员往来。俄罗斯与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路边界线，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进入俄罗斯境内，俄罗斯每天不断推出各种防范措施。米舒斯金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说，俄罗斯迄今尚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总统普京每天都会收到疫情局势的报告。他还表示，副总理格里科娃会定期向社会通报相关局势发展，避免民众资讯不足。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俄罗斯政府几天前组建了昼夜运转的行动指挥部，格里科娃担任负责人。格里科娃星期三表示，除了莫斯科与北京两地之间的国际列车继续运行外，从31日起，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铁路客运交通也将中断。塔斯社的报道说，目前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赤塔和中国的满洲里，以及黑龙江省的绥芬河与俄罗斯远东城市格洛杰科沃之间有火车往来。格里科娃表示，是否停止与中国之间的航空客运，当局很快将会做出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从31日起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入境电子签证。这一措施涉及从远东和加里宁格勒州入境，以及使用空中、海上、汽车和步行方式从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两地边境口岸入境的中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还呼吁国民没有必要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在中国的俄罗斯公民可通过电话热线和电子邮箱同俄罗斯大使馆联系，留下联络方式。俄罗斯卫生和防疫部门星期四向民众和医院推荐了3款被认为能够抗击武汉肺炎的药物， 同时还下发了如何诊断病人的说明文件。来自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议员彼得罗夫当天表示，已经向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运去了第二批有关药物。他说，宰卡病毒、猪流感病毒、流感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都属于同一家族。俄罗斯在20年前已经开发出了相关药物，相信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在中国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大城市也开始限制大型的公众活动。在莫斯科市政府的建议下，美国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取消了原计划的麦当劳在俄罗斯开店30周年的庆祝活动。麦当劳在1990年打入苏联市场，当时被认为是苏联向国际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性事件。麦当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尼广场开设了第一家店，也就是旗舰店后，莫斯科市民当年为了品尝到美国快餐，不惜在严寒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普希尼广场的麦当劳旗舰店早就计划推出系列庆祝活动，包括在31日当天以1990年1月份的价格出售几款汉堡包和巨无霸。普希金广场麦当劳旗舰店发表了声明说，公众和员工的健康最为重要，理解首都当局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所做出的努力，他们一定会在另外的时间找到其他方式来纪念麦当劳进入俄罗斯市场30周年。与此同时，莫斯科一些药店中的口罩已经售光，几家俄罗斯电商表示，与过去流感季节口罩销售量略有增长不同，目前口罩的需求量大幅提升。文传电讯社引述几家连锁药店发言人的话说，口罩并不缺货，但中国游客在莫斯科的一些药店中大量抢购口罩。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住处附近的很多中亚劳工现在已经戴上了口罩。他说，17年前 SARS 病毒传播时，俄罗斯曾经出现过很多敌视中国人的声音，如果这次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恐慌情绪扩大，可能会影响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将挑战俄中关系。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人都不太习惯戴口罩，但如果来自中国的坏消息越来越多，威胁越来越大，在恐慌情绪下，很难说以后会怎样看待中国人。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哈巴罗斯克边疆区卫生部门30日宣布，当地的12家传染病院已经严阵以待，准备接待隔离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这些传染病院总共能够集中大约1600张病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的管制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封锁管控错大，最终扩散到全中国，并蔓延世界许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及其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不但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作出道歉和承担责任，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和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在中国各地仍然呈现迅猛增长的阶段。截至中国时间1月30日16时，中国网易新闻网称，据中国官方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增加到7783例，死亡人数170人。在过去的2天里，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似乎不再包括确诊重症病例统计数字，疑似病例数字也停止更新。目前人们可以看到的最新的疑似病例数 12139是1月30日凌晨2点半发布的。截至中国时间1月30日14时30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的疫情通报是一天前的，没有更新。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对中国官方的肺炎疫情统计数字表示怀疑，不断有网民报告说医院对武汉肺炎症状明显的病人拒绝确诊，当局拒绝家属的要求对死者遗体进行检查以确定死因，并强令迅速将遗体火化。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来自网民的这些报告不承认、不否认、不解释。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界的专家对有关病毒的确切的起源和最初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清楚。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先前有关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野生动物的猜测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研究显示，去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明显呈现，但最初的病例当中有一些病例，其中包括最初的第一个病例，都没有与那里的海鲜市场有接触的记录。尽管专家对武汉肺炎的一些基本医学科学问题还不清楚，但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失控的地步，与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中央和武汉当局对公众隐瞒疫情，并长时间向公众大力宣扬疫情可防可控、人传人可能性不大之类的误导性信息。当局同时对冒险传播正确信息的公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封杀，控制疫情扩散的时机因此一次一次的错过。众多的武汉当地居民和到武汉旅游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随着疫情扩大，中国当局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断绝市内公共交通乃至私家车交通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措施。国际间的传染病专家纷纷指出，如此极端的封城措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马后炮，控制疫情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给城内的健康人和病人造成高风险。这种措施也使逃离外地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害怕暴露自己，从而使病毒有可能进一步扩散。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生都被中共当局禁声，不得就疫情问题发言，不能向公众，甚至不能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基本的疫情通报和提醒，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在当今中国，只有一个84岁的老专家钟南山获得特许发言，声言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是在钟南山说这话时，疫情已经在中国失控，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纷纷在国外出现。武汉当局随后承认，在武汉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散布到中国各地，从而间接地承认武汉封城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措施。武汉当局在封城之后也承认没有充分考虑断绝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交通给居民生活和就医造成的困难。观察家们指出，种种迹象显示，武汉当局和中共中央当局在决定武汉封城之前对封城的作用和影响没有充分的考虑和预案。 但在封城之后，中国当局对来自民间的质疑封城令的合法性和科学性的言论置之不理，对这类质疑言论各杀无论，一律删除。上个星期六，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的威胁水平定为中等，但是在上个星期天，世界卫生组织修改了先前的看法，承认该组织先前的观点不正确，并将病毒对中国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非常高。对全球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高。分析人士指出，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在此之际，中国的应应措施呈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混乱。在人口1000多万的武汉市1月23日凌晨时分宣布封城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宣扬形势大好，宣扬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一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新春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大谈中国梦。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武汉、武汉肺炎、武汉封城只字不提。武汉疫情当天只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上获得聊备一格的待遇。在接下的几天里，中国媒体开足马力解说和宣扬习近平的中国梦，武汉肺炎只是宣扬习近平伟大这一主旋律的陪衬。在中国国内外，众多批评者强烈批评习近平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无视人民死活的中国梦。几天之后，习近平在星期六，中国农历新年初一1月25日召开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分析人士指出，自从武汉疫情成为中国媒体的一个话题以来，中国媒体的所谓报道，在报道疫情时一直把习近平当作主角，把疫情当作凸显习近平以及他掌控的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配角。例如1月29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疫情报道的主要标题有4天内习近平3次强调这个重要原则，习近平传递必胜信心，习声回响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习近平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谭德赛时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因为政府的宗旨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这番讲话是否是间接的为自己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中只字不提武汉肺炎做辩护，也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是有意无意的承认并提醒中国公众注意，他本人和他统领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没有给予武汉肺炎足够的重视或指挥失当，从而错过了制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一直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持续不断地强调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早些时候，新华社在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说，习近平在下达有关应对疫情的指令中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几年里反复所宣传和强调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主要意思是，掌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中国各级官员、中共各级官员要相信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对习近平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的地位保持高度的意识，坚决维护习的绝对领导地位。没有明确的来自习的具体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采取自主行动，否则将严惩不贷。即使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这样的大事上，也不能自主行动，而必须等待最高指示方可行动。截至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清楚地显示，武汉和湖北省当局遵循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服从了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习近平的领导，并因此而贻误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时机。一些专家和观察家指出，武汉肺炎病毒在当局的信息封锁、误导和严苛的舆论管控下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截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当局隐瞒疫情实况、严格封杀民间消息的情况下前往武汉旅行，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病的。中国当局剥夺人民的知情权，给人民造成的祸患，这种做法招致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谴责，武汉当局首当其冲。观察家们指出，这种批评和谴责似乎是给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造成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自辩。1月27日，周先旺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一方面承认武汉市政府的疫情信息披露不够，另一方面则表示武汉当局先前在疫情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手脚被捆绑，不能以事实为依据披露涉及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的消息，而必须听从上级指令，等待最高指示和授权。周先旺的原话是，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当时不能被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中国官方瞒报、隐藏疫情实况、发布误导性信息、封杀民间消息的大形势之下，武汉疫情不可控制地扩散全国，蔓延其他国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武汉市和湖北省地方当局也难辞其咎。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明显扩散失控之际，武汉公安机关查处八个所谓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的人。与此同时，武汉当局长时间反复向社会发布误导性的声明， 称病源不明的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可防可控。进入新年元月下旬，在疫情已经呈现明显的扩散之际，武汉当局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活动，派发20万份旅游券，并召开迎春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使公众暴露于病毒传染的风险之下。武汉当局采取的这种封口加误导的方式应对疫情的做法，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同时给中国公众造成巨大的伤害。官方的瞒报和误导性信息给公众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武汉肺炎疫情由此在武汉得以迅速扩大。中国当局先前公布的其他省市的最初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无一例外都是在元旦之后前往武汉中招染病的。一些观察家指出，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最终难以继续隐瞒之前，中国当局的隐瞒、瞒报、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措施如此得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向全世界呈现了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局面。在武汉去年12月初就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但当局一直瞒报谎报。在进入2020年之际，在进入2020年之后，中国当局所发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呈现零增长，中国其他省市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武汉肺炎病例在周边国家纷纷出现，这种奇异的景象导致中国网民讽刺说，武汉肺炎病毒是爱国病毒，不在国内传染，只是传染国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赖恩·胡克1月30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讨论了美国对于促进中东和平的努力。他表示，美国可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对话的调解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所提出了中东和平的这个提议呢，非常的详细，长达了80页，那么被以色列呢视为一项胜利，获得以色列方面的赞赏，但是呢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但美国政府认为呢，这项和平提议呢是实际上是实际的两国解决方案，那么它可以为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呢来创造那个双赢的局面。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拒绝，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胡克怎么说。
这是我们为了促进中东和平而找到的最佳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建议，它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有不满意的事情，请在美国的主持下上谈判桌告诉以色列，这将是他们得到的最佳机会，没有再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已经表态说，任何的解决办法呢应该遵守联合国过去的决议案，并且呢任何的解决办法都应该倾听主要的当事方，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方面的意见以及看法。对此呢，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胡克怎么说。
Well, China's wrong.
中国错了，我们确实听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我们一直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他们决定停止与美国交谈，那是个错误，我无法解决这样的错误，必须由巴勒斯坦人决定是否上桌谈判。我想中国可能甚至没有阅读该计划就发表了这一声明。
胡克呢也表示了美国愿意担任调停者，这具有外交含义，因为最近几年来你历届的美国政府呢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担任调解者，以为那个来为可能达成潜在的协议来铺路。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了众所瞩目的中东和平计划，为解决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了众所瞩目的中东和平计划，为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创造推动力。这项计划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所主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这个新出炉的中东和平计划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第一是宣布的时间点。我们知道目前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他的政敌，也就是蓝白党的领袖甘茨呢，同时在华盛顿访问。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相当受到欢迎，而以色列呢在三月初将举行选举。那么今天发布的这项中东和平计划呢，对内塔尼亚胡呢是有加分的作用。那么之前呢，甘茨曾经抗议说，如果美国在三月份之前公布这项中东和平计划，那就是对以色列选举过程的严重干涉。那么第二呢，是对于过去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呢，以色列所夺取土地的归属问题呢是如何定位的。针对这一点呢，美国呢对于未来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未来这个承认的问题呢提出了种种的先决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今天在白宫表示，为了呢不让巴勒斯坦受到哈马斯的操控，美国愿意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was saddened by the fate of the Palestinians.
我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感到难过，他们应享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应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非凡潜力。巴勒斯坦人被困在恐怖主义、贫困和暴力的恶性循环中，被那些试图把巴勒斯坦用作推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马前卒的人所利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敦促巴勒斯坦走向谈判桌。下面我们来看看内塔尼亚胡怎么说。
Your peace plan offers the Palestinians such a future.
你的和平计划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未来，你的和平计划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通往未来建国的途径。我知道他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到那条路的尽头，他们甚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那条路的起点。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真正准备好走这条路，如果他们真的准备与一个由犹太人建国的国家和睦相处，如果他们同意遵守您在计划中提出的所有条件，以色列将准备好立即进行和平谈判。
Israel will be there. Israel will be prepared to negotiate peace right away.
值得关注的是中东地区国家对于这项计划的反应如何。伊朗呢已经发表声明表示这是向以色列一面倒的计划。那么呢，传统上呢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约旦呢，则礼貌地表示这项计划不太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传统上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如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甚至呢没有采取就是表示比较中立立场呢，都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项重大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本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引起多方对协议内容和执行机制的讨论。达西·维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参与与中国的多轮谈判，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TP 谈判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他表示，与中国谈判通常是很艰难的过程。本月初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许多内容在多年前已经被摆在桌面上。这次协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的大规模采购，协议能否落实，维特表达了他的疑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先来说一说你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看法吧，有什么你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内容？
If you look at the sort of technical agriculture section, the provisions themselves,
在农业的技术性问题方面，看这些具体条款，是在一些长期阻碍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的。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允许美国牛肉销售到中国，比如针对对美国乳制品的繁荣的检验要求，这些会减轻美中贸易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好的进展。我想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并没有解除，中国做出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数量甚至比贸易争端开始前还要多很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降低所加征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力。所以这些采购将会如何实现，这些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能不能有竞争力，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中国能否真正实施这些承诺，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限制，也还不得而知。
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根据你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根据你在农业方面的经验，你认为这个承诺能实现吗？
Agriculture, do you think China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that?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a matter of being able. China certainly could mobilize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我认为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中国肯定能够调动国有企业，让他们进行大量采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你去听协议中使用的语言，中国的表述是根据国内需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自美农产品订购。美国对于协议内容的说法是，中国承诺在这段时间购买这么多农产品，所以我认为问题是，最终是什么拉动中国采购？我在美国农业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民牧民一起交流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最想要的是和中国农民、中国食品加工业者、他们真正的客户建立联系的机会。如果我们最终是通过中国国企来进行大笔采购，可能数额会非常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新的联系。我认为那才是美中建立一个长期的互惠的农业关系所必须的。
你做过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代表，当你看到这一次这么多轮的贸易谈判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熟悉。我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那些年，进展经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你以为你取得了进展，或者以为你已经有了达成协议的基础，但当从中国或者美国的上一级政府得到更多反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谈判一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农业方面的问题通常是非常技术性的，你行动要谨慎而缓慢，确保措辞的准确。所以对于谈判这么久，我并不惊讶。但我认为这次谈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两国在就棘手的问题进行长期谈判的同时，还在给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贸易谈判进行的方式让两国的消费者都感到了影响，两国的经济也都为此承担了后果。
在第二阶段协议里，你认为有什么是中国应该做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做的？
对于第二阶段协议，那些引发贸易战的问题还在台面上，还没有被处理。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对关键产业的大幅补贴，如何去制定规范？我们面对着中国补贴产能过剩的行业，影响全球市场价格，还有对知识产权的继续保护。第一阶段协议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需要在第二阶段中持续下去。我认为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将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也并不少见。第二阶段协议是什么样，我也不确定。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我认为现在两国能够暂停贸易争端和关税的升级，都松了一口气，双方都退了一步，就像为以后的改革付了一笔定金。但双方何时甚至会不会再有动力来恢复贸易谈判，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雨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